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称川普总统最终失去了对福林的信任，福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他是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另外，白宫官员说两国的方案不一定是解决巴以和平的唯一道路。另外呢，2017年金色眼镜蛇多国军演开幕之际，中国再度获邀参加。另外，大庆有万人左右抗议铝厂项目落户，他们关注环保健康。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三星期前得知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他就职之前进行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几个星期来每天都在审查和评估这一信息。斯派塞还告诉新闻界，川普在1月26日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在川普1月20日就职典礼举行之前，现在的副总统彭斯在 CBS 新闻节目当中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就其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起的作用而实施的制裁。彭斯还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决定在去年12月下旬驱逐几十名俄罗斯外交官的事宜。这是奥巴马对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俄罗斯被控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所做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从1月26日川普得到简报到弗林星期一离开之间有18天之差的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川普总统得出结论说他不再信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派塞还同时表示，川普很高兴弗林与俄罗斯外交官进行了谈话，并说总统认为他们的讨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尽管弗林是当时呢还没有上任担当这一公职。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都说迈克尔·弗林辞去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同时敦促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整顿仍在逐渐形成的白宫团队。民主党议员借此机会呼吁要彻底进行调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有关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弗林必须走人。弗林没有把他与俄罗斯大使谈论了美国制裁问题的细节汇报给副总统彭斯。
Of course, that was a decision that,
这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决定。副总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Misinformed.
美国法律禁止未经授权的公民与外国政府谈判。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提到，弗林是在奥巴马执政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与俄罗斯大使交谈的。
那个时刻，弗林将军还是普通公民，他不应该与外国政府谈判。我们不能同时有两个总统。
麦凯恩说，他担心的不只是弗林的行为，而是川普总统必须控制好他的白宫。
他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决策程序。白宫里面有好几个发挥影响力的中心，导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某种程度的混乱无序。很明显，本届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缺乏连贯性。
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克·里德也有同样看法。
Select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hat's step one.
他必须选择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认为他必须非常彻底的审议他与他的助理同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迹象表示这些关系并不是泛泛之交。
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乔曼青说，涉及俄罗斯的争议没完没了，福林的辞职是最新一例，这凸显了由国会展开彻底调查的必要性。
这非常令人警觉，非常令人警觉，我们必须查明事实并依据事实行事。
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呼吁加快对白宫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进度。
在以巴问题方面，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不一定要通过两国方案来实现，而是由双方决定。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的前夕，这名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决定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这位官员说，一个不带来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不是任何人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还说，和平是目标，无论是以两国方案解决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如果那是双方想要的东西，我们将帮助他们。美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应该达成一项各自分为两个国家的协议，这就可能让巴勒斯坦人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以及他们希望作为首都的东耶路撒冷。联合国方面呢，也支持两国方案的道路。双方最近的和平谈判在近三年前破裂，没有达成协议。白宫的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双方能够讨论和平，但这一进程不会成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位官员还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将开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将以巴以和平进程作为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期间的关键性的任务之一，但是总体来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在恶化。预计川普与内塔尼亚胡星期三的会谈的重点将是伊朗问题。伊朗于2015年与六个世界大国达成了一项核协议，以限制其核计划，防止其生产核武器，以此来换取减免对其制裁。内塔尼亚胡和川普都不看好这一协议，他们都认为协议对伊朗有利。白宫官员还表示，川普是否支持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也有待讨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认为是他们未来的国土的部分地方建造定居点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在另外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星期三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的重点将是成员国加强国防预算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批判北约成员没有支付应尽的份额。他放话说，那些没有支付应有份额的国家将不会自动享受美国的保护。但是，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川普政府向他保证美国支持北约。
The important thing.For me and for NATO,
对我和北约来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务卿都就北约问题发表了同样的坚定的讯息。我和他们三个人都通过话，他们都明确地表示，美国对北约、对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完全认识到，北约的力量不仅有利于欧洲的安全，也有利于美国的安全。
新任美国防长马蒂斯将参加这次北约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联盟盼望着与马蒂斯讨论很多其他议题，包括负担分享，也包括北约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军事新闻方面，美国派出太平洋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出席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多国军事演习，并再度邀请中国参与。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和泰国共同主办的2017金色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2月14号在泰国开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代表美国军方出席了开幕式。他是继2014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后出席这项年度演习的美军最高官员。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历史最久的军事盟国，两国共同主办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也有30多年历史。但是2014年泰国政变后，奥巴马政府削减了美军参与这项军演的规模和规格，并减少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人们猜测美军这次派出太平洋地区最高军官出席今年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预示川普政府可能会恢复美国跟泰国的双边关系，包括两国的军事关系，同时显示美军在新政府下继续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五角大楼分管亚太事务的一位新闻官对美国之音说，美军重视跟泰国军方的关系，但不肯证实美国是否已经做好跟泰国全面恢复关系的准备。美国派出了3600名军人参与今年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这跟过去2年的参与规模相当，但远远不及泰国军事政变前美军的参与规模。中国2014年首次派出军人参与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今年再次派员出席，主要参与人道援助方面的联合演练，不参与两栖登陆等战斗性的联合演练科目。参与各项联合演练项目的国家是主办国美国和泰国，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盟国和友邦。中国多年来对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一直持谨慎态度。美国希望通过邀请中国参与联合演练，去推动中国多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中国决定接受邀请并参与这项活动，据信是为了展示国力。2017年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为期10天，定于2月24号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半岛方面，有关金正男之死的更多细节逐渐明朗。这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胞兄，本周早些时候在马来西亚显然是被暗杀的。韩国星期三予以了证实，死者确实是朝鲜领导人的兄长。他曾经有望成为朝鲜的国家元首，但是他在2001年试图以伪造护照进入日本，前往东京迪士尼乐园之后，他的父亲金正日对他非常失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表示，似乎确定被杀害的人是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二的报告证实，一名46岁的朝鲜男子以金哲的名字持护照进行旅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后，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马来西亚警察说，此人星期二旅行的目的地是澳门，他一直住在那里。美国政府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美国坚信金正男是被朝鲜特工人员谋杀。韩国国家情报局星期三证实，金正男可能是被朝鲜女特工人员使用带毒的针头的针，或者在他的脸上喷洒了不明的液体，或者用化学处理过的布料等将其杀死。据报，袭击者乘一辆出租汽车逃走，目前仍然在逃。调查这起袭击事件的马来西亚警方说，金正男的死因不详，并将进行尸体检验。金正男的尸体星期三上午被送到第二家医院，他在那里进行尸体解剖。警方的消息说，朝鲜使馆官员也在医院的现场，并正在与当地当局进行协调。广泛猜测，刺杀金正男是由平壤的高级官员下令的，很可能是金正恩本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根据所谓的毒枭法案，将委内瑞拉副总统裁定为国际毒品运输犯。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新闻界说，委内瑞拉副总统塔雷克·埃尔·艾萨米控制的飞机和运毒的通道，并且保护并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其他运毒犯。艾萨米上个月早些时候被任命为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他任委内瑞拉的内政及司法部长，过去5年曾经任阿拉瓜州的州长。除了贩毒指称 外，还称他参与了洗钱。美国官员强调说，针对艾萨米的案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采取行动并不是因为他最近成了副总统。艾萨米是迄今受到制裁的最高级别的委内瑞拉官员，此举将导致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委内瑞拉面临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生活的基本用品呢也难以得到。接任查韦斯的现任总统马杜罗将财政问题归结于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以及美国的干扰。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负责人耶伦表示，现在的经济改善的程度足以考虑在几个月内进一步提高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预计经济将持续保持温和增长。他警告说，加息等待的时间过长将会引起通货膨胀快速上涨，迫使美联储将来突然加息，从而伤害到经济增长。在上次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把利率大幅度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但是经济学家们说，超低利率的水平维持的时间过长的话，会造成经济过热。美联储在过去14个月里加息了两次，目前的利率为 0.75%， 依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耶伦表示，目前的利率还属于宽松状态，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的作用。美联储的职责是把经济维持在既能够达到充分就业，也同时能够保证价格稳定的状态。美联储的官员们力图把通货膨胀保持在每年增长 20% 的温和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出现具有破坏性的通货紧缩，也可以因通胀水平较低且较为稳定，使企业和家庭都能够制定可靠的计划，安排投资、购房和退休。耶伦还表示，目前的通胀水平按年利率计算大约为 1.6%， 比较接近 2% 的目标。他预期通货膨胀将会继续有轻微的上涨。这位美联储的主席还同时表示，由于政府的支出、税收、生产率增长以及海外发展等方面存在可能的变化，经济前景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准备增加基础建设的开支，降低税率，减少监管，并且对贸易政策进行较大的改变。但是这些计划的许多细节目前还没有出台，所以最后国会通过的有关政策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都不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当中表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悖论中，即工业与信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既可能使今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但同时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机会。有关这个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每四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影响世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力量做出新的评估，并发表一份前瞻性的全球趋势报告，对决策者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做出长远规划时提供帮助。这份新的报告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专家在对世界局势进行研究，并对3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深入交谈的基础上写成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的负责人弗莱博士日前在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介绍这份题为《全球趋势进步的悖论》报告时表示，与以往的五份报告所不同的是，除了对今后20年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外，今年的这份报告首次对今后5年的情况做出了评估。
The analytic bottom line of what we found over the 5-year period is essentially we're seeing a rapid...
分析的底线是我们对今后5年的发现是基本是我们看到快速而且史无前例的技术创新的融合转移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谁在打仗这些安全领域，还有就是大幅改变的经济状况以及对生产率的未来感到的困惑。
他所说的困惑包括为什么劳力和资本的投入没有获得以往的生产率，为什么工业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减弱。弗莱博士说，技术创新与安全的融合，全球经济的放缓，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近期影响以及恶化的环境条件，这四个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管制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障碍，其结果就是紧张的加剧。
Not everybody's going to figure that out 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new changing context.
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如何对付这个新的正在改变的环境的办法。因此，我们预期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紧张的相对显著的增加，同时还有日益扩大和多样化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对45年后国际体系的基本面提出质疑的时刻。
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组织以及个人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影响。新的国际环境正在终结美国在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许还有在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国际合作以及以公众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变得更为困难。越来越多拥有否决权的参与者动辄会威胁要阻碍合作。与此同时，信息回声式将强化无数相互矛盾的现实，损害对国际事务共有的理解。报告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声音加大的同时，国家仍然是重要的。美国的不确定性，只关心内部利益的西方，防止冲突以及人权规范的侵蚀，将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将维持在热战的门槛之下，但会带来失算的高度风险。对实力能够管控局势恶化的过于自信，可能会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升到二战后没有看到过的高度。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国内与国与国之间紧张加剧的局面并不是板上钉钉。今后五年或是20年的前景是更加光明还是更为暗淡，将取决于三个选择：一是个人、团体还有政府将如何在一个个人更有权利以及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的时代，重新谈判他们对各自的期待，来创建一个政治秩序。二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国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找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或是架构。三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气候变化以及变革性的技术这样的多方面全球性问题做准备。报告探讨了趋势与选择的相互交织，创造三种走向未来的途径，即岛屿，也就是国家层面的预案，轨道，也就是区域性层面的预案，以及社区，就是次国家和跨国层面的预案。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趋势，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写全球趋势报告的弗莱博士提出了他的建议。
So it's our judgment tha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ost able to handle.
我们的判断是，最能处理今后不管是五年还是更为遥远的未来动荡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政府，将是那些投资于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与政府，也就是被理解为关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很多的关系，还有就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管是一个安全电网或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与通信体系，还有就是信息网络与数据本身的完整性的自我修复能力。
弗莱博士特别强调关注网络空间，尤其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这份美国情报部门发表的公开报告一般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到美国总统就职日之间发表，今年的发表的报告是在1月9日。那么从1997年开始的将近20年时间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一直影响着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长期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政治方面，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其与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商业联系而受到质疑，有人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候的公正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也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和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10个产业。金融时报援引罗斯发言人的话说，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告诉他，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还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也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却不一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的话说，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的讨论时回避。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了来自中国公司的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诸如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到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因特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让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但是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商务部长不得不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回避贸易政策的讨论，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罗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人。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是政府中真正为贸易和经济政策负责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为航运公司回避许多贸易讨论，将对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局面。
他强调，这对川普政府更为糟糕，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鉴于这样的原因，罗斯应该卖掉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there, but any other
这是非法的。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的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犯罪。
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也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是罗斯一月份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星期二，也就是2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说，华盛顿应该与北京建立互惠对等的双边关系。在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表示，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让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为川普政府的亚太经济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报告认为，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强韧和互惠的关系。报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让美国受益，但是如果不能推进两国利益，这种积极的关系无法维持。报告指出，今天的美中关系是失衡的，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日益增多。中国最近推出的有关国家安全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给外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歧视。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林伯格说，美中关系应当是互惠对等的。他说，我们应当采取的立场是，我们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和开展业务，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等的机会。但是美中双边关系或许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另一名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他说，今年两国关系会是复杂的，因为双方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以本国利益为先。他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政治局势，比如反腐运动、中共十九大以及领导层的换届，也让他不得不强硬。所以他不能示弱，他必须看起来是把中国经济放在首位，保护国家主权。这也会让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问题上强硬，不向美国退让分毫。不过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合作。但是当北京损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华盛顿也一定会挑战北京。上个星期，美中两国元首进行了白宫所说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白宫表示，在那次谈话中，川普总统表示同意履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此之前，川普还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期待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联合发布的给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当中说，为在美中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和对等的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加强对国际国内法的执行力度。这份报告还建议要大幅度的削减和重组由过去两届美国政府实施的与中国战略和经济对话。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夏夫斯基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设计师和主要谈判者，他也是这份报告经贸方面的主要撰写者。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尚能恪守承诺，但现在已经大大偏离了自己的承诺。
China has also stopped its own internal reform and opening process.
中国也停止了内部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实际上是停顿了。这造成中国跟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严重不对称。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以使美中关系保持强大活力，并能互利互惠。
这份报告为川普政府创造对华贸易的公平环境提出了可供使用的工具。巴夏夫斯基说，第一个工具就是执法。
美国有许多国际公认的适当工具，我们把它们纳入了世贸组织，我们的贸易救济法、外国投资审查法以及其他旨在保护我们知识产权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完全符合我们的国际义务，因此依据这些法律来执法也是一致的。
巴夏夫斯基认为美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中国还未兑现其开放金融服务领域的承诺。
美国应把中国告到世贸组织，获得世贸组织对其没有履行承诺的裁决。
巴夏夫斯基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把资源用于最优先项目，把以对话为中心的互动转变为可测量、注重结果的谈判。
现在需要具体成果，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对话必须大幅度削减并进行重组。
美中战略与经济的年度对话机制是在2009年由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建立的，取代了小布什政府从2006年开始的半年度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上一次美中对话于2016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上任前公开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同意将遵守美国数十年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有观察人士因此说，川普的做法避免了美中之间可能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美中关系之间的战争。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澳大利亚学者葛雷格·奥斯丁说，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近来亚太地区一些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战略震荡并没有受到全世界足够的关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不过他认为最大的冲突引爆点是台湾而不是南中国海。奥斯丁告诉澳大利亚新闻网，台湾议题是维系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目前是西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教授的奥斯丁星期一在堪培拉一场以避免战争、台湾、一个中国与南中国海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战略震荡，但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事比防止台湾与中国分离对北京更为重要。奥斯汀认为，川普将被中国认为不可谈判的一个中国政策拿来与经济问题挂钩，用以对北京施压是非常危险的。他以1995-1996年台海的导弹危机为例，表示中国政府将会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认为台湾政府正在背离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说，川普确实应该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围绕这个关系，不能有不断增加的敌意，因此我们认为他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非常重要。
洛曼认为，在川普确认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之后，美中关系应该可以恢复正常，并展开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洛曼说，
我的确认为美中关系可以恢复正常，因为一个中国是这个关系的基础，它是这个关系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一中政策，我们就不能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美国也有自己非常特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障碍排除以后，应该就可以开始谈其他议题了。
对于另一个可能引发区域冲突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分析人士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日本时提到，美国将依赖包括外交在内的途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目前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说法，缓解了许多对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大陆新闻方面，中国黑龙江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市政府前爆发了数万人的集会，抗议当局未经充分论证和征求市民的意见就引进了高污染的铝制品生产项目。这是中国今年第一次发生与环保和公共健康有关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超过万名大庆市民2月14号上午聚集在市政府前的广场，许多人拉起横幅表达对环境污染的担忧，要求撤销市政府几年前开始规划引进到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辽宁中旺集团的大型氧化铝生产项目。一些当地人表示，这个高污染的铝制品项目的选址距离水源太近，而且事先广大市民并不知情。大庆市政府办公室一位接电话的官员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出面回答请愿者诉求后，当天的民众自发请愿活动已经解散。
已经都撤了。
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具体的现在我还不知道，因为没有相关部门向我们报告。那个你要想了解，好像是应该政府的那个相关部门领导出面，然后给他们做了一些解答。具体的你问一问那个啥吧，我宣传部那边行吗？
嗯，那现在就是群众聚集的情况已经没有了是吧？
现在已经撤了，上午就撤了，上午就是10点9，我应该是上午10点多就大伯就是相关就撤离了。
记者拨通大庆市外宣办电话后，一位女士表示领导们都不在，他对相关事件和当局立场一无所知。一位负责人事干部工作的官员极力回避记者提出的关于铝制品项目的问题。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值班医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天聚集在请愿现场的民众多达数万，大批武警和公安人员在场警戒维持秩序。
早上很早就有人去了，然后到中午我开车过去的时候，中午12点半左右，那边还没有完全撤离散，但是可以通车了。
嗯，当时还有很多人吗？那时候？
当时还有一部分人，但是相对于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疏散走很多了啊。
一天前，大庆市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中旺项目环保问题，市政府正在邀请全国知名的环评及铝业等方面专家逐一进行研究，逐项进行复核，并将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群众进行交流答复。公告表示，请大家放心，大庆中旺铝业项目环保问题不过关，绝不推进，环境评价不达标，绝不施工。但是这个迟来的公告并没有达到说服市民取消上街抗议的目的。从网络流传的视频看，星期二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表达诉求。一些反对引进中旺铝项目的大庆市民批评指出，面临石油资源趋于枯竭的市领导为了抬高政绩和 GDP 而忽略环保和居民健康，没有充分论证就决定引进高污染项目，并忽视广大公众的知情权。
这个都是通过媒体啊、微信的朋友转告啊，并不知道现在并不知道有这个企业存在。但是你像引进一些大企业，沃尔沃什么啥的了，这些都大力宣传都知道。但你这个铝业这个都不知道，然后后期才知道的。然后说直到之前已经建厂有几年了。
大庆房地产经纪人南南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反对铝材项目落户大庆，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怕所拥有的房地产贬值，更担心的是居民健康长期受到危害。
你污染的就已经就影响了呗，那还有什么呀？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吗？健康啊，最关心的还是健康呗。你挣再多钱，没有健康，你干什么去花去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那是一个月的。
对于是否相信政府能妥善处理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之间矛盾的问题， 那位民营医院的医生表示，政府应该尊重民意。
对，民意应该是不可为吧？那古代那皇帝还有暴动的呢，是不是？皇帝也做不稳，他最起码政府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为老百姓考虑这个就业问题，但是你也没经过老百姓同意。这种为他谋的福利带来的危害要大于他的福利的时候，老百姓自己本身都不接受，也不支持，应该是进行不下去吧。
大庆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毛泽东树为工业楷模，在邓小平时代，原有油田获得大量开采后，大庆石油化工兴起，当地经济一度相当繁荣。但是近年石油资源日渐枯竭，大庆荣景不在，年轻一代外迁渐成潮流。星期一的官方公告表示，大庆市政府高度重视转型发展和产业项目建设，更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百姓关切。公告称，对于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环评达标的好项目，要集中全市之力，大上快上；对环评不过关、能够造成环境污染、影响百姓健康的项目，坚决不上。2007年厦门 PX 项目引发当地市民集体散步以来，中国大陆已经相继有大连、成都、昆明、茂名、上海等地发生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其中有些地方官方被迫做出让步。去年在广东肇庆、湖北仙桃和陕西西安高陵等地，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示威民众分别遭到防暴警察强力镇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日前播出的节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飞行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2015年3月，解放军空军首次派出了一个战机编队赴西太平洋巡航的时候，遭遇到外国军机的挑衅。外国军机与其所驾驶的战略轰炸机对峙了8分钟，两机最近的时候不足10米，但是这名飞行员没有点名对方军机是属于哪个国家。中央电视台呢也没有提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画面以及采访的时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接受央视采访的是38岁的解放军空军特级飞行员刘瑞。2015年3月30号，中国空军首次派军机编队经巴士海峡赴西太平洋巡航演练，其中包括刘瑞驾驶的轰 6K 轰炸机。他对央视记者表示，当中国军机编队首次出现在西太平洋海域时，外国军机迅速围了上来。刘瑞说，两架外国军机对他所驾乘的轰 6K 进行抵近查证，最近时相距不足10米，连对方飞行员的脸都看得很清楚，两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外国军机还翻转机身，亮出机翼下挂的空对空导弹，整个空中相遇过程持续了大约8分钟。刘瑞并没有点名指出对他挑衅的外国军机来自哪个国家，但随后央视记者在点评中说，如果你要说公平的话，什么是公平？他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他把实力已经到了西太平洋的这个地方，到我们的家门口，但是我们一出去碰到的是他们，感觉还冒犯了他们，其实这就是不公平。央视记者所说的东太平洋国家显然指的是美国。央视播出这个专访的时机应不是巧合，似乎是对美国长期指责中国飞行员不安全接近或拦截美机的回应。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刚刚在2月10号称，一架中国空军的空警200侦察机2月8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附近，异常接近一架美国空军 P3 侦察机，两架飞机最近时相距不足305米。美国军方过去多次批评中国军机以不安全的方式干扰拦截美军飞机，但美方的做法通常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外发布。2016年5月18号，美国国防部指责两架解放军海军歼11战斗机一天前在南中国海不安全拦截一架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最近时相距仅15米。 2014年8月19号，美国国防部指责一架中国歼十一战斗机在海南岛以东215公里海域上空拦截美国海军 P8 侦察机时，最近距离仅6米。中国战斗机还在美国侦察机顶部做危险的翻滚动作。当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称，中国战机的行为是不安全和非专业的，给美国飞行员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早在2001年4月，中国战机拦截美国侦察机时发生撞击事件。当时，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中国解放军海军派两架歼82战斗机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在海南岛以东70海里海域上空与美国侦察机发生碰撞，导致解放军战斗机坠毁，飞行员跳伞后失踪。受损的美国侦察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引发了一场美中之间的外交危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与俄罗斯的高科技合作离不开乌克兰。即将启动上马的中俄重型直升机将采用乌克兰的引擎。与此同时，中国在新建航母建造以及开发研制运输机方面也获得了乌克兰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中俄两国的重型直升机项目。中国与俄罗斯2008年开始谈判联合开发研制重型直升机，2015年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目前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很快将会正式签署合同。中国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想法，双方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时也签署了大量的意向书，但是走到最后能最终落实下来的项目屈指可数，最后能够取得成功的项目都较多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或是武器交易领域。两国重型直升机项目如果能够成功启动，标志双方合作将取得新的突破。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可能加入到中俄重型直升飞机项目中，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很可能将采用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西西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的 AI-136T 引擎。乌克兰与俄罗斯目前相互制裁，乌克兰企业被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各种军用发动机和配件。乌克兰西西航空发动机公司否认将加入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但表示已同中国签署了有关的合同，将会向中国出口 AI-136T 引擎。西西公司刚刚在上个月对 AI-136T 引擎进行了首次测试。 AI-136T 引擎是D-136引擎的深度改进型，目前世界上最大在俄罗斯被大量使用的米-26直升机装备D-136引擎。这款引擎以及被广泛使用的米-8系列直升机的引擎一直由乌克兰的西西公司负责生产。来自俄罗斯的米-26重型直升机曾经在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大显身手，四川地震以及青藏高原的军力建设都让中国深感急需重型直升机。近些年来，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和租赁了一批米-26直升机，中俄联合开发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会在米-26直升机的基础上研制。乌克兰西西公司认为，采用 AI-136T 引擎能够使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获得更强大的动力装置，直升机的操纵性能也将比米-26直升机获得重大改善。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体积将会比米-26小，但是将更加机动灵活。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的俄方伙伴俄罗斯直升机集团过去也曾经透露过，中俄重型直升机可能会使用乌克兰产品。中国在这一合作过程中负责组织研制开发以及测试获得许可证等大量工作，俄罗斯对项目的投资将会以提供相关技术、开发直升机的相关配套系统等方式落实。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中国使用，未来可能对外出口。俄罗斯由于拥有 米26重型直升机以及大量的米8、米19系列多用途直升机，并不打算采购两国联合研制的产品。俄罗斯方面表示，中国作为下达订单的一方，中俄重型直升机是否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将完全由中国决定。俄罗斯目前也在为重型直升机开发自己的引擎，但是何时能够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还是未知数。中国如果想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不但在时间上需要等待，双方还需要针对合作开发引擎议题展开新的谈判。俄罗斯航空专家说，乌克兰西奇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米26那样大的重型直升机生产引擎的企业，类似引擎在苏联时代开发，中俄重型直升机使用西奇公司的产品符合逻辑。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尔斯托夫说，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军事技术合作，这一合作将持续下去，而且合作不仅局限于直升机引擎。托尔斯托夫说，一些乌克兰企业至今仍然掌握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科技，这涉及导弹火箭技术、火箭发动机、光学，还有就是直升机引擎、涡轴发动机以及舰船引擎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极其密切，双方在航空特别是军用运输机等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系列的军用运输机身上都能看到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身影和影响。俄罗斯学者卡申说，中国很可能从乌克兰获得了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起飞的蒸汽弹射技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科技人员曾经前往位于克里米亚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仔细研究。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曾装备有蒸汽弹射器，但苏联在当时仅作为试验，并没有装备在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上。中国后来仿造尼特卡建造了自己的航母训练基地，并可能装备了蒸汽和电磁弹射技术。据报道，最早可能在2021年下水的中国第二艘航母将使用蒸汽弹射技术，正在建造中的可能在今年下水的中国第一艘航母仍然将会同辽宁舰一样使用起飞坡道，但使用起飞坡道起飞的舰载机在载弹量和载油量方面都会受到严格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确定取消访问台湾的计划，原因可能是外部压力和阻挠。受台湾泛绿阵营党派台湾团结联盟台联的邀请，热比亚原定今年3月份访问台湾。台联呢2月14日发布新闻稿说，台联主席刘一德与社运部主任张兆麟13日得知有特定人士从中作梗，以目前非访台最好时机为由阻止热比亚访问台湾。台联说对这一阻挠表示强烈的谴责。据台北时报报道，热比亚上星期六在日本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表示，会在不给台湾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接受台联的邀请访问台湾。热比亚表示，我很关心台湾，我是蔡英文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不会带来损失，我很愿意访问台湾。热比亚表示，对于访问台湾，他首先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其次是不想增加台湾方面的麻烦，若是对台湾有加分，当然很想去。同时出席这次活动的台湾维吾尔之友理事会会长林宝华说，蔡英文总统上任才不到一年，以目前台湾的氛围和国际形势，现在并不是热比亚很好的访台时机。不过台联主席刘一德则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在新闻稿中说，在此美国反中、台湾对中国不妥协低头、美日关系以及台日关系皆处于相当密切友好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阻挠热比亚女士访台的打压， 难有成效。台湾更不能够因为害怕中国方面的打压而畏首畏尾，自我阉割。刘益德说，目前正是邀请热比亚访问台湾的最佳时机，若错过，未来热比亚女士访问台湾的难度将更高。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